我谈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度过分手伤痛期，
继续未来人生路。
您好，我是张大卫。
您好，我是徐小凡。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今天呢，我们要和您谈一谈什么是湿滑的创伤复原斜坡，进入我们
恋爱季节。
小凡妹妹好，
大卫哥哥好，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当您的手被骨折的时候啊，医生会用石膏将它固定起来，以防止呢它在愈合前遭受到外力的撞击。那同样的，你必须对自己的心啊采取相同的措施哦。
那换句话说呢，你必须留意并且避免自己的心在还没有复原之前又受到另一段感情的牵引，那要好好的保护它，将它放在石膏内，直到它复原为止。
那当然不可否认的，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毕竟啊，你有各种层面的需求，包括人际关系、生理以及精神等等的层面。
那就像是如果你的肠子有一个小洞，而你想要马上的填补好一样，是不可能的。
因此呢，在这种压力之下，你可能会做出可怕的决定啊，而会有这样的想法产生，那就是谁在乎这个人是不是和我有价值观、兴趣、宗教信仰的契合？那至少啊，他还有一个温暖的身体啊。
那不论是基于何种原因，为了复原而产生的关系呢，它伤害你成分远多于帮助你，因为这种关系不仅仅缺乏考虑，而且是基于绝望，那同时也只会为你带来原本不必要的伤害。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呢，有一些例子啊，来协助感情受创者看清楚隐藏在新感情关系背后的事实真相哦。
那有一位作者呢，他就用湿滑的斜坡这个字眼来定义一项在陆军军队里的训练。那这一项训练的内容就是把学生分为两队人马，并且将他们丢置在同一个泥坑中，而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把另外一队人马呢全数留在坑内，但是让自己的队员全数爬出坑外。
那当然整个过程呢是既混乱又狼狈啊。当你正以为自己可以成功的爬出坑外的时候呢，哇，你的敌人看到你马上又把你拉回坑内啊。
那这正是感情受创者所遭遇到的状况。那你就像是其中一队人马中的一人，以为自己可以成功的爬出伤痛的泥坑，但是你的敌人，也就是勾起回忆的事物、疑惑还有些忧虑，乃至于那些与你发展新感情的人呢，却不断的将你拉回。
那我们可以谈一谈呢，什么是所谓的湿滑的斜坡啊，也就是所谓的引发伤痛的外力。那当然您原本的生活方式呢是否定、愤怒、反复跟沮丧。
但是新的生活方式呢就是要宽恕和接受。
那我们说的这个创伤复原路上的湿滑斜坡啊，它理论上呢可以广泛的运用在所有的伤痛当中。而且呢，受伤者越是急于度过伤痛期，那斜坡理论的效应啊就越显著啊。
那就好像是我们越想赶快跨过某个阶段，就越感到有一股力量呢把我们往回拉。
也许呢，你会觉得自己正处在复原斜坡上，或甚至于早就在斜坡上了。那大部分处在感情复原期的人呢，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哦。
那其实这些人不但在斜坡上，还会从斜坡上滑落，也就是说他们的情绪会由逐渐好转的状态又再一度的变得沮丧低落。
那这种从斜坡上滑落的现象可以称为情绪的复发呀。
那这呢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意味着你正朝着复原的方向前进，那即使你的感觉并不是这样。
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看呢造成情绪复发的几个原因。头一个就是当你开始在意还要花多久的时间才能复原，并且因此而情绪失控的时候，情绪就复发了。
那第二是当你觉得自己是与众不同，或是觉得自己应该与众不同而变得过度自信时，情绪就复发了。
第三就是当你遇到某个令你想起前伴侣的人，或者你真的遇见前伴侣的时候，情绪就复发了。
那待会儿呢，我们还会继续跟您谈这个情绪复发的问题。
是的。
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念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你的眼睛早已看见我，我的一切比海沙更多，我的神，求你鉴察我，我的主，求你试念我，看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求你再一次接近我。 条路。
恋爱季节，我喜欢。
亲爱的朋友，当你第一次快要跌落到坡底的时候，会觉得再爬上来是难上加难。
其实啊，当你一旦真的跌落到坡底，那要爬上来反而是比较简单，因为你身处在坡底，只要稍微熟悉周围的环境，自然而然就知道如何爬上来了。
那么造成你失足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你知道原因，或许呢就可以避免情绪的复发。
但如果你不知道，至少可以提高警觉。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希望当您听到这里的时候啊，您已经复原到一个阶段，能够让你完成我们所谓的关系报告书啊。
那一旦你完成这些问题，你将会对自己，那对未来的感情关系有更加深刻的体悟。那你可以将我们接下来要问您这些问题的答案写在你的日记本里。
那第一个问题就是，当您跟前伴侣第一次相遇，你对他的第一个印象跟想法是什么呢？
那第二是，你认为你前伴侣对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他认为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们有谈过对彼此的第一印象吗？
那第三就是，假如你起初对他并不是很感兴趣，那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你改变心意？那这种类似的情况常在你们的关系当中发生吗？
那第四是，一开始谁是追求者呢？那后来在你们的关系中一直都是这样的模式吗？
那第五题就是，当你们交往的时候，你们双方都没有结过婚吗？
那在诊断的关系中，你们的感情有出现过改变和动摇吗？
那假如感觉有时候真的改变了，那么原因又是什么呢？
还有就是，当你们开始交往时，你对对方有没有任何的隐瞒？那如果有的话，你隐瞒了一些什么？而你的朋友和家人对你交往的对象有没有持任何保留的态度？如果有的话，原因是什么？
那第九题就是，您希望早一点了解对方的哪一些部分，而哪些部分呢是你现在才了解的？
那假如你真的早点了解对方的某些部分的话，你们之间的关系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还有就是，您的前伴侣在一开始对你有一些部分还没有了解，如果他一开始就知道这些部分，您想你们的关系会不会有什么不同呢？
那你希望当初的哪些事是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呢？
还有呢，是在你们的交往期间，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与对方讨论问题的？
那在你们之中是谁最常提出问题？那谁又是那个经常冥顽不灵的人？而经过彼此间的讨论之后，情况有没有得到正面的改变？
那还有接着下来，我们要问问您，你们为什么会分手了？是谁提出来的？谁是不愿意分手的这一方？而不愿意分手的一方是如何拒绝分手的？
那又有哪些人事物可能会促使你们的关系维持下去呢？
那现在啊，你对你的前伴侣有什么样的想法和感觉呢？
那你从这段感情中学到哪些对你未来的感情会有帮助的事？
那接着下来就是，您认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你们分手对彼此都有益的原因何在呢？
那亲爱的朋友，请您平心静气地来回答我们刚才所讲到的问题。
是的，朋友们呢，上帝啊，确实赐给了我们平安，但是我们往往只能在诊断历程的尾声呢，也就是事隔多年之后，才会领受到其中的恩泽。
那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人以缓慢的速度度过了他们的伤痛复原期，而且变得更加坚强，成为更成熟的信仰者。
对，那而这个呢，正是上帝医治能力的最佳的证明哦。
在神面前
奋力来专注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打美好的仗，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奋力来专注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打美好的仗，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的美好的仗，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守住我们所行的道。
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张大卫、
徐小凡
为您主持的《恋爱季节》。
亲爱的好朋友，到底要如何来经营成功的单身生活呢？让我们来听一听一位听众朋友他的心声。
要我再度过单身生活真是困难，我已经单身两年了。我想人总希望每一段关系都能够持续下去，但是几年后我发现根本不是这样。以前有些时候单身生活也会让我觉得很满意，但是这一次我只觉得好寂寞，而且好受伤。
是啊，这寂寞啊，是一种包含了许多层面的一个感觉。那寂寞的感觉就是你觉得自己并不重要，跟其他人失去了连结。那寂寞就是你感觉孤立，置身荒漠，好像在人际关系的世界里你被流放到天边了。
那寂寞就是即使在一个充满人群的空间，仍然感觉好像是孤单一人。
那寂寞这个字啊，本身呢就给人一种忧伤，令人毛骨悚然的印象，使人感到寒冷，冷得像被飞鸟和繁花离弃的冬天。
那让我们来看一首新诗，这里就描写到孤单和寂寞。
如果我是一片云，我会栖坐而哭泣；如果我是一抹阳光，我会栖坐而叹息。但我不是云，也不是阳光，我只是栖坐在这儿，谁也不是。
如果我是一阵风，我会刮向四方；如果我是一场雨，我会四处滴落。但我不是风，也不是雨，我谁也不是，只是个痛苦的人。
如果我是雪，我会轻轻地飘落； 如果我是海，浪潮会翻越我身，但我不是雪，也不是海，我谁也不是，只是寂寞。
那关于寂寞的真貌，我们可以在圣经诗篇的字里行间找到，就是没有人眷顾我。
当亚当和夏娃与上帝分离，他们成了最早体验到寂寞的人。耶稣感受到寂寞的痛苦，因为他被许多人误解，即使是他的门徒对他也不是完全的了解。
那他在克西马尼花园，在比拉多的审判厅，以及在十字架上都备尝寂寞。基督耶稣的心怀着对他子民的爱，无怪乎他会感到寂寞，因为世人拒绝了他的爱。
也许圣经诗篇里大卫的话语能够道出我们的心声，他怎么说呢？上帝啊，求你转向我，怜恤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
那偶尔感到寂寞是很正常的，但如果长期感觉到寂寞，那就是有问题了。那我们发现呢，有一些非常爱社交活动的人，其实内心长期都感到寂寞。
当一段已经成为过去的关系变成你的生活重心的时候，孤独感就会产生，生活围绕着一个已不存在的人打转，仿佛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驱使你往前走。
那假使终止这一段关系的人是你的伴侣，你除了有份寂寞的痛苦之外，还得再加上被拒绝的痛苦。
寂寞可能会引发一种焦灼的状态，那就是你渴望得到爱，但是又害怕尝试，拒绝接受朋友的关爱，结果呢，这种恐惧啊，就阻碍了你发展相互支持的情谊。
那如果你的注意力全放在一件你已经失去的事物上，那寂寞就会产生，而你也会因为忽略了原有的朋友，或是身边可能跟你发展友谊的人。
寂寞就像一个你将再度以全新的面貌去经历的季节，但是别忘了季节的特性，那就是它是短暂性的，它不会永久持续下去。
寂寞是忧伤的一部分，所以当你忧愁的时候，即使在你的生活中没有特定一个为之忧愁的人，寂寞也会袭来。
只要你与人建立关系，寂寞就会是生活中的必然部分。那一般人为了要完全避免寂寞，身边总是需要有个关心在乎自己的人陪伴哦。
那寂寞的感觉就像沮丧的感觉，它并不是问题的所在，但它提醒你有一个问题存在，它告诉你某事不妙了，而你必须去挖掘出原因，并且采取适当的措施加以修正。
虽然寂寞令人感到不舒服，但是它可以激发你采取行动。那假如我们屈服于寂寞，并且让它驻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将永无止息地因它而受苦。
那换句话说，假如我们扮演主人的角色，而寂寞只是暂时性的访客，那么我们就鼓励这位访客继续他的旅程，好让我们可以阔步生活下去。
那朋友，或许你是单身，然而因为一般人都活在结婚是正常的，那不结婚是不正常的这种意识形态之下，所以啊，你为此倍感困扰。
但或许你渴望拥有一段合乎常规的亲密关系，又或许你觉得你的寂寞感只有上帝能够医治，其他人是无法把你从那寂寞的深渊中解救出来的。
等待是如此的难受，也许啊，你身边正有一段一触即发的关系，但是你自知那并不是能够荣耀上帝的关系。
那或许在你的心目中，你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这个人并不适合你，因为他无法认同你的价值观和信仰上的坚持。又或许这个人向你施予压力，希望你能够尽早跟他发生性关系。
这个时候，你的心受诱惑了，可能想着，
我已经等够久了，我不想再等下去了，我要展开我的双臂迎接任何可以在今生满足我的事物，以后再担心后果吧。
哇，朋友们呐，您会顺服自己的良心吗？你会勇敢地说出，
我不会涉入一段不光明而且会带给他人伤害的感情中，我会寻求建立能让我看清方向的最佳人生，而不是不知道明天会身处何处的人生。 虽然有时候我会觉得没有人可以理解那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无论如何，我将信任上帝对我的爱和恩泽，我会等待下去的。
是的，朋友们，您绝对可以有选择的。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儿。最近我们跟您谈到的依然是度过分手伤痛期，
继续未来人生路，
张大卫、
徐小凡，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
拜拜。
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 LIANAI at 良友 .net， 恋爱at 良友 .net。
亲爱主，除了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白天太阳和夜间月亮都不能伤害我。亲爱主，除了你以外，上我有谁？我出我入，你都保护我，从今世到永远。你握我手，你引导我，经过那流泪谷，泉源之地，盖满秋雨之福。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因你欢喜。我欢乐而出，我欢呼前往，爱永远长存。除了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白天太阳和夜间月亮都不能伤害我。亲爱主，除了你以外，